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已经学习了第18天的关于教会的真理。对于小朋友来说，从小在神的大家庭当中长大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真儿自己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能够不单单和自己的亲戚朋友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一起成长，更可以和神家中的兄弟姐妹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一个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爱心的操练。因为本来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在主基督耶稣的爱里，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要从小去了解到底上帝的心意在教会当中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在神的家中一起侍奉，一起学习。对于教会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而对于我们来说，教会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真儿特别想要透过喜乐灵城带给小朋友们的思考。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第六篇，诗诗记的第18章，耶利米书的第34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19章到第20章的16节。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保罗他在不同的教会做着同样的事是什么呢？那我们又继续的去了解如何在神的家中去爱戴像保罗这样的全心全意竭心尽力去服侍主的传道人。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有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这只小蒲公英生长在石缝间，它生长的环境啊，十分的贫瘠干旱。但是这株小小的蒲公英从不气馁，因为它的妈妈告诉过它，在你即将要飞到的地方，或许并不适合你生长，但是你的使命就是透过坚韧的根系，深深地扎入土壤，吸收营养和水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你仍然可以努力地生长，而且你绽放出来的金黄色的花朵就会为那个贫瘠的世界带来一抹亮色和盼望。小蒲公英知道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生长，而且要为这一片土地带来改变。虽然这土地根本不是它成长的环境，但是它知道妈妈从小告诉它，它的使命就是为了要分享爱，要帮助他扎根的地方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小蒲公英努力地成长着，当它的花朵盛开的时候，哇，居然吸引了久违的蜜蜂和蝴蝶飞到它的身边， 为它集采花蜜，而且它也为蜜蜂和蜂蜜提供了食物。就这样，小蒲公英啊，它默默地为着它身边的环境在做出贡献。有一天，一阵微风轻拂，小蒲公英忽然发现自己的花朵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种子。哦，天哪，我也变成妈妈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有一天我的花朵也会带着小小蒲公英的盼望和祝福飞向不同的地方。可是我真的好舍不得我的这些孩子呀。是的，小蒲公英居然成了蒲公英妈妈了，它的种子像一朵一朵睁开盼望的小伞一样的，在微风的吹拂下飞到不同的新的环境和地方，扎根生长，继续着蒲公英的使命。不过其中有一粒小小的种子落在了一片荒芜的土地上，这里啊实在是太贫瘠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绿色，小种子觉得好孤单好无聊啊。风雨交加的时候，它真的是特别的盼望能够把自己带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同样的，这粒小种子从小就听它的蒲公英妈妈告诉它，原来它的使命就在风雨中实现了。它突破了土壤，长成了一株新的蒲公英。当然了，它的妈妈曾经是小蒲公英，告诉过它的一切的故事，它也开始努力地去发掘。哇，妈妈说过的，我的根会松动土壤，而且我枯萎的叶会化作养分，慢慢的，只要我扎根这片土壤，就能够肥沃起来，吸引其他植物也能够生长。其他的植物好奇地问这一株最小最小的小蒲公英，嘿，小小蒲公英，为什么你会愿意在这儿安家落户呀？你真的是太伟大了。其实我并不伟大，因为我的妈妈曾经就是一株像我这样的小小的不起眼的蒲公英，她不畏艰难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长的力量。现在轮到我了，我要为你们大家带来盼望，我要为这片土地变得更好而付出一切的代价。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小小的生命也好像这个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的，看起来微不足道，而且神常常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困难的环境，让我们的成长常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的试炼，这些的不顺临到我们呢？我们也常听到人分享说自己的教会的环境，成长的环境非常的艰难。珍儿也很能够体会，因为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很多的人抱怨说我们的教会没有爱，教会的家中非常的荒凉，然后整个环境非常的恶劣，不适合于教会的增长。所有这些听起来都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今天珍儿用小小的蒲公英的生命想要鼓励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成长，并且去改变我们成长的环境。哪怕是教会生活有许多的不如意，可能我们会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冷漠的或者是刻薄的一个环境，但是神的心意本来就是在乎于每一个愿意改变的人，然后去改变神的家。 所以如果我们要抱怨，哦，我成长的环境不够好，我的教会生活不够好，那么就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的家开始，去思想我可以为教会做一些什么。如果环境太艰难了，我可不可以用我的爱心为旁边的人制造一些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感觉到被爱、被接纳、被包容，让弟兄姐妹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爱、接纳、包容、和平、喜乐。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今天当我们仔细的思想，保罗他在不同的教会只做一件事，就是宣扬基督的救恩，那我们更加的是有这样的责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要将基督的救恩、福音的大能活出来，彼此恩待，做羊群的恩待传道人，做传道人的付上代价，竭心尽力的去牧养群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活出一个无私的生命来，像蒲公英一样的，无论环境如何，都愿意奉献自己去改变环境。亲爱的小朋友，不管你是再小的一粒种子，都可以有一天发展壮大，成为他人的老师、帮助者，成为如父如母的如养者，好像一个好的牧人一样。那从小我们就要学习怎么去效法好牧人的榜样，好像耶稣基督，好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的保罗，他在各个教会竭心尽力以神的话语喂养群羊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抱怨环境不好，而是相信自己作为小小的一粒种子，也照样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愿神赐福给你、你的家还有你的教会。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宣告建造圣殿的理由。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召集了以色列长老、各支派的首领，还有以色列的各族长，一同见证约柜被运入圣殿的至圣所。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说到，当约柜被抬进至圣所之后，所罗门王说，耶和华曾说他要住在密云中，现在我果然为你建造了一座高耸的殿，做你永远的居所。所罗门王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就转过来为全体的以色列祝福。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站着，所罗门王就说，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曾经亲口对我的父亲大卫应许过，他也亲手成全了。他说啊，自从我把我的子民从以色列领出埃及的日子以来，我从来没有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拣选一座城建造殿宇做我民的居所，现在我拣选了大卫来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我的父亲大卫王其实心里是有意要为上帝，以上帝的名来建一座圣殿的。可是啊，上帝对我父亲大卫说，你心里有意为我的名建一座殿，你这心意是好的，然而你不要建造这殿，只有你亲生的儿子，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这殿。现在上帝已经实现了他所说过的话，因为我已经起来继承我父亲大卫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正如上帝所说的，我也为上帝，以上帝的名建造了这座圣殿，我又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这约柜里面有上帝跟我们的约，就是他领我们的列祖出埃及的时候跟我们所立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再一次向所有的长老还有族长宣示自己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就是要应允上帝的话，要让上帝所说的成真在他们当中。所罗门王也再一次提醒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约，若不是上帝带领着他们的祖先出埃及，恐怕他们还在当埃及人的奴隶，怎么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甚至所罗门王是不可能娶埃及法老的女儿当成太太的。小朋友们，所罗门王的宣誓其实啊，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千万千万要记得上帝的恩典，不要因为时间久了或是没有注意到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总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我们常常忽略或常常忘记。我们啊，可以学习，我们可以练习凡事谢恩，比如说谢谢上帝今天天气这么好，或是谢谢上帝今天有美味的午餐等等的。佩珊姐姐啊，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深深的感谢上帝 赏赐给我今天的生命气息哦。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学习数算主恩。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再次向以色列长老和族长们宣告他为什么兴建圣殿，并且再次提到约柜中有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的约定，上帝总是不撇下以色列百姓。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献殿的过程中，所罗门王就当着以色列全体会众站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向天张开的双手，并且大声的祷告说，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像你，你要对一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他接着就一直说，上帝可是非常恩待他们的神，他也为以色列百姓向上帝求告，求上帝要时常赦免他们，要垂听他们的祷告等等的。他又说，上帝啊，你已经把以色列百姓从万民万族中分别出来做你自己的产业，就像你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你仆人所应许的，你要帮助我们，你要睁开眼睛看顾以色列百姓的祈求，他们也会向你呼求，愿上帝都垂听。接着他又转过来，在上帝的祭坛前屈膝下跪，向天继续伸开他的双手，向上帝献完了这一切的祷告跟恳求。接着他就站起来，大声地给以色列全体的会众祝福。他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会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也会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一切美好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上帝与我们同在，像跟我们的祖先同在一样，愿上帝不离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愿上帝使我们的心都归向他，也遵行上帝的一切道，谨守上帝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愿我们啊，在上帝的面前恳求的这些话，昼夜都不离开上帝，求上帝天天为我们主持公道，也使地上万民万族都要知道耶和华是神，而且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而且你们全部人的心都要完完全全的归给上帝我们的神，而且你们也要遵行上帝的律例，谨守上帝的诫命，像今天一样。这就是所罗门王给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因着献殿向神献上祷告，祷告之后他也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祝福以色列百姓能同得上帝的恩典和应许，并且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心要完全归给耶和华，而且要听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律例和诫命。而且不只是今天要听上帝的话而已哦， 是要天天都听上帝的话。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不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天天都是基督徒，我们天天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救主。